弟兄姊妹，我们到了2024年的最后一个主日啊。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就是我们的姊妹李泰啊，她已经有3个月的时间，但今天在我们中间。但是呢，我也可以说，在过去的3个月时间呢，虽然她没有在我们中间，但他一直在我们中间，因为陈师母啊，教会的弟兄姊妹啊，都想念到他，在祷告里面纪念他，也去那个疗养院啊，医院去探望他。我感觉到今年到了我们年底的时候啊，我们的主题今年是说是彼此相爱，彼此侍奉。我觉得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姊妹都做到了。上一个主日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圣诞的聚会，那我们在香港的弟兄姊妹呢，就有一些的那个 feedback。上一个主日大家有没有觉得对那个一开始的时候那个 rap 印象很深刻呢？不光是一个全新的来表现福音的方式，但更重要的是什么？你有没有注意到，在那个中间那个 video 里面呢，是在我们中间信主的，现在在波士顿读书的那个弟兄陈信，这个 rap 本身就是他创作的，是他创作的。然后呢，他在 video 跟现场的弟兄姊妹们一起把它表现出来。所以我感谢主，我们的教会真正是不是把我们的福音、把弟兄姊妹的爱放在这个四道的围墙里面，让我们的教会真正可以在2024年可以做到彼此相爱、彼此侍奉啊。那我们到了2024年的最后一个主日了，不晓得大家回首这一年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呢？那这个就是我今天讲到，希望通过诗篇的32篇，从这个诗篇里面，大家来思想一下，在2024年，在你的属灵生命里面，你有什么样的反省？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啊？那首先我们来看看啊，我们来读这个诗篇的32篇。刚刚主席带领我们读了这个诗篇了。这首的诗篇呢，假如你去读诗篇的话，你会发现这首的诗篇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这个特别在哪里呢？就是诗篇里面有7首，忏悔诗，忏悔诗啊，这是其中的一首。其他弟兄姊妹可能比较熟悉的，比方诗篇的51篇，就是大卫的忏悔诗啊。其他有另外的6首，比方诗篇的第6篇、38篇、51篇、102篇、130篇和140篇，都是诗篇里面的忏悔诗 confession。那我们在这个诗篇一开始的时候，就读到在第1节和第2节，他说：“得免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第二节他说：“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当你读这2节经文的时候啊，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这篇诗篇的重要性。就是你到教会里面来，你到圣殿里面来敬拜，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啊，假如你说天主教的属灵生活啊，其中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去教会里面是什么？告诫，是不是？就是 confession 或者说 repentance。所以这篇的诗篇第一点提醒我们，就是基督徒的生活悔改 confession 或者说忏悔是基督徒生活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第二点呢，提醒我们在第一节和第二节提醒我们，假如你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被赦免罪的人生，第一节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假如你的生命感受到是得赦免的，就是释放的人生，就是有福的人生。其实福音的道理就告诉我们这个蒙福之道，蒙福的道路。 Charles Spurgeon 啊，史布珍，当他在他的这个伟大的著作叫做 Treasury of David， 就是他写这个150篇的诗篇里面，他特别他就是说，当人生想到福气的时候啊，我们到了年终，很多人想到我们今年结束了，但很多人就已经想了明年 New Year Resolution， 或者说你 New Year Blessing 啊，新年的祝福。那 Spurgeon 他就讲了，他说你思想你人生的福气到底是什么呢？你想一想，你人生里面的福气到底是什么？那么他说毫无疑问的，他说人在世界上叫做这个世界上的三样重要的人看重的东西，他说一个是 beauty， 一个是 honor， 一个是 riches， 啊，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美貌，一个是你的名誉，一个是你的财富。他说这个是世上的叫做 trinity， 你看的非常的重要。可是呢，从福音的角度，从圣经的角度，大家都知道这个是虚空的虚空。假如没有神的祝福，这个都是虚空的虚空。而假如你去看诗篇，诗篇整个是150篇，在诗篇的第一篇那里，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讲到这个蒙福。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诗篇的第一篇是怎么说呢？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你看到没有，在诗篇的第一篇第一节第二节，他讲到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呢？就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有福的人生不是说你在世界上你有美貌，美貌都会去掉，都会去掉。回首一年，有的人说啊，你的白头发更多了，是不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美貌是不能够长久的啊，你的青春都会过去。但是呢，在圣经里面说，这个白发不是我们的羞耻，白发是什么？白发是神给我们荣耀的冠冕。所以假如你没有从一个神的眼光，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待这些福气的话，你往往把自己对于福气的看法放在那个世俗的角度，而这些都会过去的。可是在诗篇里面，在第一篇的第二节这里，他说提醒我们应该怎么做。他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在我们刚刚读到的，在32篇的第一节和第二节那里，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庆祝圣诞节，庆祝圣诞节里面一个最重要的，我们常常说圣诞快乐， 圣诞节里面给我们最重要的就是神差派他的独生爱子到这个世界上来，道成肉身，他做人，以一个无罪的羔羊为我们诞生在那个非常简陋的马槽里面，然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而他到这个世界上来，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是为了救赎我们，把我们从罪的里面救赎出来，让我们这些有罪的人被救赎出来，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那弟兄姊妹，你思想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假如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认识了耶稣基督，就让我们的人生不一样了。保罗说，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以后，旧事已过，一切都已经变成新的了。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以后，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生命，我们都已经是死过一次，活过一次，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受洗的一个道理，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看到有一个报道啊，他说在很多时候，他说父母跟子女之间都有不好的关系，都有不好的关系，多少之间都有这些矛盾。我看到这篇报道，他就说，他说当一个家庭里面父母离开世界的时候，当儿女去整理父母的遗物的时候啊，他说这种时刻往往是一个 reconciliation， 就是过往你对父母都可能有一些的抱怨，有一些的怨恨，但是当你整理遗物的时候，你发现在那个时刻是一个与父母抛弃前面的那个怨恨和好的时刻。比方啊，在那个报道里面说，他说有一个孩子在他人生的经历里面，他说有一段时间他的父亲对他非常口出恶言啊，对他非常的粗暴，甚至可能有打骂吧。可是当他父亲离开的时候，他说他发现整理遗物的时候，他说那段他人生，那个孩子人生最艰难的时刻，原来也是他父亲压力最大的时刻。所以当他读到他父亲的那段时刻的记录的时候，他心里面的那些怨恨去掉了，因为他感觉到他的那个人生里面的那个捆绑，那个重压去掉了。而弟兄姊妹，其实人生里面最大的福气是我们的罪能够得赦免，我们的捆绑可以消除，我们可以在真理里面得着自由。世人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第一件的事情就是在第一节和第二节，你看到神的作为，因为他要赦免我们的过犯。第一节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第二节说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有福的人生是什么？有福的人生就是不被罪捆绑的人生。那我们知道，我们有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的人，知道我们所有的罪都已经因着我们的救主被承担了，他赦免了我们。那么诗人因为这样的缘故，从第三节到第五节这里，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 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在第一节和第二节那里，我们知道神的信实，神要拯救我们，神要赦免我们，神要遮盖我们的罪，我们是有福的。一个有福的人，一个得着救赎的人，是愿意把自己完全放在神的面前。有人就是说，诗篇三十二篇的背景跟五十一篇的背景是一样的。五十一篇大家都知道了，啊，就是讲到大卫在那个五十一篇开始那个第一节上面，他就说是大卫和拔示巴行淫以后，大卫和拔示巴犯了这个淫乱的罪，可是呢，他一味的想要遮盖、遮掩自己的犯的罪过。没有，不行。可是当他突然之间因着拿单跟他讲神的话，所以呢他就在神的面前有悔改。弟兄姊妹，一个蒙福的人就是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啊是非常透明的。那我跟你讲，到了2024年最后一个主日的时候啊，我们就要迎接2025年。弟兄姊妹，其实有一点呢，你可以去思想一下，到了岁末年初的时候，我们回顾过去的一年，是一个最好的时刻，我们来思想我们的过去，其实也是数说神给我们的恩典。在这首的诗篇这里告诉我们，假如我们把罪放在自己的身上，就好像在第三、第四节那里，他说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们会什么？我们会终日哀哼，骨头枯干，并且呢，我们感觉到神的手在我身上沉重。但是当我们承认我的罪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恶。我们知道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八节那里，老约翰他讲的这段的话，我读出来大家应该不会陌生。约翰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里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当你的心向神敞开的时候，你发现罪不会压倒你。那我听到有在开车的时候听到广播里面，他就说啊，他说你怎么看教会呢？他说教会不是一个It's not a museum for saints. 他说教会不是一个圣徒的博物馆。Church is a hospital for sinners. 他说 Church is not a museum for saints. Church is a hospital for sinners. 那当然这句话可能一半一半了。因为我们到教会里面来，我们怎么才可以到神面前来呢？因为因信称义，是吗？我们有 justification， 然后有 sanctification， 就是说我们因信称义，然后我们学习成圣，做圣徒。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说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罪人。所以这句话后面那一半，我今天想请弟兄姊妹思想，就是说特别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思想， We are sinners in the hospital。我们最大的医生是什么？我们最大的医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我跟你讲，我今年的两个礼拜前吧，Baron 就有一个想法，他说我们去看看这个 Saddleback 教会那个是怎么敬拜的，他们礼拜六的敬拜啊。 那我们去他家呢， Baron 就做这个新鲜的披萨，真好吃啊，新鲜的披萨。他有一个这个披萨 oven， 马上做出来，然后在那个，那么那天呢，就是那个在我们英文聚会的这个 Mutini 带着他的儿子 David 也一起去啊。所以我们去那个 Saddleback 教会聚会完了以后，你知道 Baron 跟 Joanna 他们是 party 的这个专家，所以呢，聚会完了以后，聚会你知道 party 你要有正餐，也一定要有什么，一定要有 dessert， 所以我们去聚会，他就叫他的儿子，你在家里把我们的这个 apple pie 那个也是现烤的 ，OK， 烤好，我们在聚会快完了，你在 oven 里面给我烤。Anyway， 当你那个吃饱了，然后吃了这个 dessert 的时候，坐下来，那没有听力就问了，他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是怎么样遇见耶稣的？”他就问我这个问题啊。那当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我就要思想了，我到底是怎么样遇见耶稣的呢？啊，我就想，在26年前呢，在26年前，我怎么样遇见耶稣的呢？我不是只是来信基督教，我不是只是说我来教会，而是耶稣基督进入到我的生命里面，是不是？进入到我生命里面的时候，我就发现说，现在我回首26年以前，当我遇见耶稣的时候，我是一个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人 ，OK， 觉得自己很有才干的人。那所以他问我这个事情的时候啊，我就脑子里面花了很长的时间，我也跟他讲了，我就说，我怎么样到神学院去读书，但是呢，我去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呢，我还不是一个基督徒，这个是在我读书的那个神学院到现在也没有的事情。但是呢，我读神学院的时候呢，他就问我，那你怎么认识耶稣基督的呢？我就说，有几个有爱心的弟兄姊妹，慢慢的就让我知道，原来我不是很有才干的，原来我也不是那么完美的，就这样讲下去。讲下去以后，后来我跟他讲了很多啊，后来我回到家，我就说，嘿，这个不是没有听你第一次问我这个问题，他问了我第二次了。我其实 same story， 同样的故事，我上次已经跟他讲过一遍了，但是他现在又问我一遍，我就好像我没有讲过一样啊。我也好好的又跟他讲了一遍。那 Mutini 呢，他跟我那个 conversation 的时候啊，他把他自己的故事也讲了一遍。他就说，因为你知道他夫妇两个都是 Stanford 的毕业生，也都感觉到自己蛮骄傲的。我相信在我们中间有弟兄姊妹也看过他写的书，知道他怎么样信主的。他就说，他说我因为自己感觉到骄傲，在50多年前自己主宰了婚姻，自己主宰了婚姻。OK， 父母觉得应该他要来决定他的婚姻，可是他主宰了他的婚姻。后来他发现他自己主宰的婚姻是一个失败的婚姻，就是他现在还存在的婚姻。他说，假如我没有遇见耶稣基督，假如我没有遇见耶稣的话，我的婚姻不会有50年。那他先生就说了，假如我没有遇见耶稣的话，我可能是一个傲慢的坏人， 傲慢的坏人。为什么呢？他说，假如我没有生下我的儿子，我生命里面会觉得我自己非常的骄傲。那总之，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弟兄姊妹，我鼓励你做这件事情，就是说，我刚刚不是说吗？当大家坐下来，茶余饭后坐下来，他问我这个问题，他说，你怎么样遇见耶稣的呢？我鼓励你做这件事情。 OK， 我们团契的时候不要只是说，哇，今天螃蟹是不是6.99一磅啊，马上就应该有了，因为这个他说那个这个普蟹的那个马上就要打捞的又要开放了。我希望你不要只是做这件事情，你问这个问题，你问自己，我怎么样遇见耶稣的，或者说你问跟你在一起的弟兄姊妹，你怎么样遇见耶稣的。我刚刚就是说，这对夫妇虽然他的故事都已经在那个书里面了，可是当他每次讲出这个故事的时候，他都好像讲的好像是第一次经历一样。而他听我讲的时候呢，也许他忘了，不过他问我的时候，虽然第二遍我还是好像就像一个新的故事。为什么？因为你讲出你怎么样得救，你原来是如何的被罪的捆绑。弟兄姊妹，你不要说我没有罪啊，其实古代的沙漠教父啊，大家都知道，在早期主后20世纪30世纪的时候，有一些的这个教父，他就说外面的世界有太多的罪了，所以我要到沙漠里面。可是到了沙漠里面，他发现说什么？你就没有罪了吗？原来你离开世界，罪还在你的里面。那个罪包括什么？包括你的骄傲了，包括你的贪婪了，是吗？所以其实当你问你自己怎么样遇见耶稣的时候，实际上也是你知道你生命里面那个罪的重担怎么样因着耶稣基督让你可以完全得着释放。诗人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你不认罪的时候，那个重压在你身上，可是当你认罪的时候，第五节他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这是何等蒙福的人生。弟兄姊妹，我再说，蒙福的人生不在乎因为你有美貌，因为你有名誉，因为你有财富。蒙福的人生是因为你与耶稣基督之间有这个美好的关系，在你生命里面遇见耶稣，让你的罪可以完全得到赦免。那我们的导演呢 Billy， 他现在在写剧本，就是说我们在那个 Easter， 在复活节的时候，他在写一个剧啊。那就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我想 make sure， 他说我所写的在神学上是正确的。他说耶稣是不是当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不是让我们过去犯的罪、现在犯的罪、连同将来犯的罪都完全得赦免了。他说我想问你 make sure，确认，他说在神学上是正确的。我告诉他，是的，你讲的一点都没错，我们还会犯罪，我们还有犯罪的可能，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所成就的，让我们过去犯的罪、现在犯的罪、将来犯的罪，一直见他面的时候，这所有的罪都让我们得着赦免，是不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的人生是一个蒙福的人生，这个叫做蒙福的人生。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啊，我们来看下面到第6节到第7节，这里诗人就在这里说， 他说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我读到这两节的时候啊，我就记得我们以前常常唱这首诗歌的，大家有没有记得，就是说这首诗歌的名字就叫做你是我藏身处，你是我，大家假如还记得我，你是我藏身处啊。那我们讲到假如你是知道人生里面所有福气的这个 foundation 这个根基是因为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与神之间有这个美好的关系，那么你就知道你生命里面的那个保障，真正的保障是什么，真正的保障是什么呢？人生都在寻找保障。那我首先告诉你有一件事啊，就有一天呢，还没有吃晚饭以前，我就看那个电视新闻呢。那突然之间我就说，哇，这个新闻里面这个人呢，他是我的 mechanic。那所以我就跟我小孩讲了，你们看，我说这个人是我的这个给我修车的，他在新闻里面。原来是怎么回事呢？这个 mechanic 他搬到 Upland 这个地方啊，你不要有误会，我对 city 没有偏见啊，但他搬到那里，他在新闻里面有几个人呢，扮作园丁啊 gardener， 然后呢从他的这个 alley， 你知道有的房子他是有后面有这个 alley， 从他的 alley 进去呢，就把那个他的大扇的玻璃门给他打碎了以后，然后呢就把他里面一个大大的这个保险柜啊 safe 就是搬到他的 truck 上面就走了。所以呢那个两天前呢我去他那里换机油啊，我就见到他，我就说 Hey， 我说 You are on news。他说是啊，我说 any follow up， 他说没有。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然后就讲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这跟我讲的有关系。他说第一，他说他们在那里把我的这个 safe 搬上车的时候啊，我看到了，因为他这个修车厂在 El Monte， 他说我看到了，因为呢你家里有 camera 嘛，对不对？很多人家里有 camera， 他说我的那个 smartphone 上面已经提醒我了，有人已经进入我的房子，然后呢我就 play 那个 video， 知道已经有人进去了。那旁边有一个人就说，他说你知道吗，他的 safe 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吗？啊，什么东西？ Five guns， 他说他放了五把枪。所以你看啊，人都需要有安全是吗？人都需要有安全。你的安全的保障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里面的几个 element 是吧？一个是什么？你要装 security camera。是不是现代人，一个你要装 security camera， 第二个呢你要有 safe， 要有 safe， 第三个你要有枪，是不是？可是就是说很有讽刺性的是，这个枪锁在这个 safe 里面，连 safe 都被人家搬走了。你的保障到底在哪里呢？你不是觉得，就是说我很同情我的这个，我跟这个 mechanic 跟了20年了，我很同情他，啊，但是你就感觉到， 人生的无奈。所以回过头来你来读这两节啊，就是这个是世人的寻求，我的 security 是什么？我的 security 是我的 security camera， 是我的 safe， 是我可以保护我自己生命的那个枪支。可是你发现一个蒙福的人在第六节这里他说，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虔诚人不是说是什么，是一个圣人，虔诚人是一个常常寻求神的人。大家都知道，当亚伯拉罕跟神说，我没有孩子啊，神就叫他说，你去数一数天上的星星，是吗？你将来的后裔是什么？就好像天上的星，海里的沙。亚伯拉罕就信了。在创世纪里面就说神就算他为义，是吗？算他为义。所以虔诚人不是一个说好像是一个义人，也不是说一个完美人，而是一个常常把自己放在神前面的人。但是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说，虔诚人他有他的绝对的保障。在第七节这里他说，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我建议弟兄姊妹，假如你读32篇的时候，你读到这两节，你今天回家你特别把诗篇的31篇去读一读，因为整个的诗篇31篇就是告诉你，神是我们的保障，神是我们的保障。比方我们在31篇的第三节那里他说，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有的人就好像我刚刚讲的世人寻求那个保障的方式，比方弟兄姊妹不陌生的，在路加福音的第12章里面讲到有一个财主，他也是寻求那个安稳，安稳。那么在路加福音的第12章里面讲到这个无知的财主，在第12章的第17节他说，这个田产丰盛的财主，他心里面思想说，他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所以他就说，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把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呢，第19节啊，路加福音12章的第19节他说，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你注意这个英文在这里，他说，我读给大家听啊，这个好像是很多那个你去买这个 coffee mug 上面写的。他说 take life easy, eat, drink, and be merry, 是不是很多那个 coffee mug 上面都是这么写的？Take life easy, eat, drink, and be merry. 这是不是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你的人生就是这样？不要太紧张，好吃好喝，快乐一生，是不是大家都说的？但是你接下来怎么看他怎么说？他说，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那你发现非常奇妙的，在路加福音12章讲完这一段以后，接下来就是跟马太福音的第6章比较 match 的，耶稣就说了， 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就是跟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 match 的。耶稣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所以在路加福音的十二章里面，你看到这个无知的财主，他的宝藏是因为他把宝藏放在世上看得见的地方。在圣经里面同样也提醒我们另外一个例子啊，我看到诗篇的32篇的时候，我就想到保罗和希拉，当他们接受马其顿的呼声，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16章，他们接受马其顿的呼声，然后就到了腓立比去传道，是吗？明明是神呼召他们，可是他们却被收在监牢的里面，收在监牢的里面。坏了，神呼召我去传福音的，可是现在我被关在监牢里面，意味着什么？可能我的生命，我的 security 到底在哪里？监牢的这个围墙不是我的保障，是我的什么捆绑。可是你却发现在使徒行传的第16章，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节经文呢。使徒行传16章的25节，我读到这一段的这一节的经文，他说约在半夜，在半夜的时候有黑暗，有监牢，有围困，可是他说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徒也侧耳听。因为这段的经文就好像我们读到的在诗篇的32篇诗人的反省，他说什么？他说你是我藏身之处，虽然我被关在监牢里面，可是他说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围绕我。我但愿这个是弟兄姊妹，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我们这位信实的主，每一个人的经历，每一个人的经历，神是我们的藏身之处，他保佑我们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而因着这个缘故，让我们最后看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刚刚我们第一个，我们是讲到蒙福的人生是什么？是罪得赦免的人生，是在你的生命里面有耶稣基督的人生，是在你的生命里面罪得释放的人生。刚刚我们讲到第二点是说，因为我们生命里面有耶稣基督，所以呢，让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藏身处，神是我们的藏身处，他是我们得救的乐歌。那么在第七节那里，诗人说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从第八节一直到第十一节那里告诉我们，唯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环绕。第十节他说，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我们都知道在箴言的第三章第五节，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他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箴言第三章的第六节他说，在你一切可行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在这里给我们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提醒，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发现 我们常常讲说，你的人生到底是什么？啊，所以这里有一句话啊，他说你怎么样来看待你的蒙福的人生呢？这句话啊，我首先读英文，他说 blessing 啊，什么叫做 blessing？ 他说 blessing doesn't mean a life free from troubles， rather God is fine in the midst of all those situations。 这个是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情，所以基督徒的人生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当然大家都非常熟悉，罗马书第八章的28节，他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但是请大家千万不要忽略，我常常就是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不是中国人讲的，叫做华人里面讲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完全不是，而是讲到假如你读了罗马书第八章28节， 你要一直往下看，保罗就接下来他就说我们是按神旨意被召的人，讲到神在我们生命里面预定这一切，并且说没有任何被造的东西可以成为神的爱的拦阻，没有任何被造的东西可以挡在我们与神之间，没有。所以人生里面不是说哦，今年假如我们回顾在过去的一年，弟兄姊妹可能家里面有家人生病，也有失去亲人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对于我们一个知道真正蒙福的人来讲，疾病死亡从来不是神对我们的咒诅啊，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神的祝福不是说你生命里面没有麻烦，我们有很多麻烦，但是我们知道说在风浪的里面我们永远都有耶稣基督。所以因着这个缘故，让我们明白这件事情，我们只有唯独的依靠耶和华。诗人在这里很清楚地说，他说唯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刚刚读到的在箴言的第三章的第五节，这里也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弟兄姊妹，假如你回首2024年了，那么希望弟兄姊妹借着这一段这首的诗篇给大家有一些的反省。这个反省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是你生命里面最大的福气，或者说你2024年 you name it OK， 你想一想2024年在你生命里面最大的是什么。那我可以告诉你，2024年对我来讲，我就感觉到说最大的福气就是我刚刚讲的，当我静下心来，我发现每年里面最大的福气就是我算什么呢？居然让我这样一个不配的人可以让我做他的儿女，可以让我侍奉他。我们侍奉他的年岁到底有多少呢？我们不知道。最大的福气就是罪得赦免，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而且神不算我们为有罪。那假如你有这个最大的福气，你跟神之间是不是 transparent？ 是不是你对神有任何的隐？假如你有任何的隐瞒呢，那么这首的诗篇也提醒我们， 假如你没有认罪，啊，顺便我就讲，认罪是基督徒每天应该做的功课。所以我非常喜欢那个青年圣歌里面那首诗歌啊，旋律又很优美，叫做《晚祷》。晚祷是过去传统的基督徒每天应该做的事情。假如你对神有任何的隐瞒，罪的重担就在你的身上。所以这第二个反省。第三个，你的藏身处在哪里呢？你生命里面最大的保障在哪里呢？第四个就是，耶和华是否是你唯一的依靠？这首的诗篇提醒我们，假如神是你唯一的依靠，那么第十节提醒我们，他说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让我们读到这首诗篇的时候，以十一节做结束，他说你们义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当我们知道蒙福的时候，让我们每天都可以对神有数说不尽的赞美。所以呢，这首的诗篇呢，也是教会的教父 圣奥斯丁 非常喜爱的，并且呢，在教会的传统里面，圣奥斯丁奥古斯丁啊，把这首的诗篇一直到他临离开世界以前就定在他的床头，并且奥古斯丁他讲这句话，他说 The beginning of the knowledge is to know oneself to be a sinner， 一直伴随到他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是何等蒙福，因为我们这些罪人已经蒙神得救、得赦免、得医治。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到了年终的时候，我们感谢主，从岁首到年终都保守我们的教会，保守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何等的微不足道，我们得罪你、顶撞你，可是你赦免我们的罪过，让我们白白得到这个厚重的恩典，是吧？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人生里面最大的福气是什么，也让我们因着我们得着这个蒙福的人生，知道我们人生里面最大的保障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藏身处，我们必以得救的乐歌来颂赞你。主要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可以唯独倚靠耶和华，把我们的生命可以完全放在你的里面，也知道你必有慈爱四面围绕我们，带领我们走过2024年，也让我们在2025年可以为着你的荣耀，可以更好地活出荣耀神的生命。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